早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爱，爱与被爱。但是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问100个人的话，你可能会得到101个答案。爱到底是什么？谁会明白爱呢？以前邓丽君不是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然后后面他就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月亮代表什么。想起来的话，如果你想真，就是如果月亮真的是代表我们的爱的话，月亮不是有时候圆有时候缺吗？这可能是表示我们的爱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以前更早的时候有一首英文歌叫做 Feelings， 就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一首英文歌叫 Feelings，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呢，爱好像是一种 feeling， 一种感觉。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感觉的，因为感觉是受环境、受外在的东西所影响，要来就来，要走就走。所以今天如果我觉得我爱你，明天那个感觉没有了，我就不再爱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就是这么的脆弱，好像是完全没有那种的安全感，不管是夫妻之间，或者父母子女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今天我们很合得来，很亲爱，说不定明天不是我变了，或者是就是你变了，那种合得来很亲近的很亲密的那种感觉就会越来越淡，爱也就越来越少。这都显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谈爱谈很多，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明白爱是什么，不明白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爱到底是什么。圣经的爱呢，肯定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如果爱只是一个感觉的话，就不能命令，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感觉是不能控制的，比方说，如果好像今天是比较热，对不对？如果我觉得很热，你不能命令我你要觉得很冷，你顶多是说你就算很热还是要穿外套，但是我穿外套不是因为我觉得冷，你不能命令我感觉的冷。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不喜欢吃鱼，我们不能命令他要喜欢吃鱼，我们顶多是可以命令他说你不喜欢还是要吃，但是他吃不是还是不会感觉他喜欢吃鱼。耶稣没有命令我们感觉很爱对方，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可见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尾声，而不是一个感觉。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误导很多人对爱的认识，就是 falling in love， 就是掉在爱里。这个中文我不知道，中文也许可以翻成掉在爱里， falling in love。爱好像是让你掉进去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掉进去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的，不用花力气的，你只会掉进一个比你低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爱是其实是很高的，如果你掉进一个东西的话，那肯定不是爱，那一定是很低的东西你才会掉进去。有人讲过一句话，Love is too high a thing for you to fall into. You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go up to love. 就是说，爱是很高的东西，你不会掉进去，你要努力才能够攀上去的。 的一个东西。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称为爱篇，是有关爱的一段的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很多人家里面有那个字画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我家里也有一幅。但是如果你只是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会发现其实他讲爱不是什么，可能比讲爱是什么更多。那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来去从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来看圣经教导我们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这段经文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爱不是什么。然后第四到第七节呢，是讲到爱是什么。最后呢，是讲到爱是永恒的。最主要其实是这个，我觉得这一章的经文是提醒我们，爱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个的里面。首先呢，保罗在这个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呢，用了三个我若 ，if I， 我若来说明爱不是什么。我若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一切的表现，但是仍然不够，这些不是爱，我们必须要有爱才行的。这里说却没有爱，他说我若怎么怎么样却没有爱的意思呢，不是说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刚才已经说爱不是感觉，甚至不是说没有爱的动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动机。他说却没有爱是说我这个人如果不是一个有爱的一个人，怎么样才是一个有爱的人呢？下面在第四到第七节会讲到。这里呢，这第一到第三节呢，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有爱的人，我就算在这些很了不起的一些表现里面也是没有用的。第一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一点呢，我相信是针对当时哥林多人对方言的一种热切的追求。当时哥林多有一些的外邦的一些的宗教都有实行讲一些奇怪的一些的言语，特别是到了敬拜的高峰的时候呢，会讲起一些没有人明白的一些的话而且呢，会在他们的敬拜的里面呢，他们会敲起一些声音很大的一些乐器今天我们也有敲起乐器鸣的锣响的钹，大概就是指他们当时的所用的那些的乐器。我们相信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呢，有不少人在他们信主以前是信奉这些的宗教，当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发现哎，原来教会里面也讲方言，所以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一样非常高的一种的恩赐，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敬拜的人都应该要去追求的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情感非常投入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是很热心的一些的人。也许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以为爱主这样子呢就是爱主的表现，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他说如果他们不是有爱的人，这些热心是没有用的，跟那些拜偶像的人吵吵闹闹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同样今天如果我们很热心参加各样的活动，各样的聚会，甚至各种的侍奉，努力的传福音，但是却没有爱心的话，那我们跟世上的人忙忙碌碌去做他们的活动，也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不是说宗教的热心不好，保罗也没有说方言是不好的，好是好，但是不够，必须要有爱。热心情感投入在信仰当中不等于是有爱。 第二种了不起的表现呢，在第二节，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啊，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先知讲道呢，我觉得应该是翻成先知说预言啊，就是这个。我相信不是指我们平常在牧师在台上讲道的那种的讲道，是直接把神的启示，神启示一些的人，然后把它讲出来的。然后奥秘也是，奥秘在圣经里面，奥秘不一定是很难懂的事情，奥秘是人本来不知道，只有神主动启示才能够知道的事情，这是奥秘。所以第二节所形容的可以说是知识型的人，如果你问他有关爱的问题的话，他可以讲四篇爱与被爱的道给你听。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就是很会解释圣经，祷告很有能力，判断事情很有智慧，这种人呢，我们称为灵命高深的人，很难得的人。如果教会里面多几个这样的人的话，这是一个很棒的教会。可是圣经说不够，算不得什么，必须要有爱，必须要是有爱的人才是真正圣经所要求的。还有第三种了不起的表现是自我牺牲，在第三节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也许有人会问，其实我以前读这个经文我也问，难道牺牲跟爱可以分开吗？怎么可能有牺牲却没有爱呢？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说神的爱是牺牲舍己的爱吗？在耶稣基督付上他的生命这件事情上面，是完全把神的爱把它显露出来，那是牺牲的爱，是舍己的爱，我们应当效法的爱。怎么可以有牺牲而没有爱呢？不错，牺牲经常是爱的表现。事实上我们说舍命的爱是最高的爱的表现，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例子里面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种的爱。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说，没有牺牲的爱呢，是算不得什么的爱。可是我们要留意这一节经文讲的是什么牺牲呢？第一方面就是在原文的文法里面呢，将所有周济穷人和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两个行动呢，是一次过的，不是连续不断的。我猜想叫把自己的身体焚烧大概只能烧一次吧。还有呢，除了这些行动在这个形容里面是一次过的行动以外呢，还有这两种牺牲，如果你注意的话，都是一些很广泛的一种的牺牲，是没有个别关系的一种的牺牲。曾经有人讲过一句我觉得很绝的话，他说 I love mankind, it's people I can't stand。 就是我很爱人类，这是受不了个别的人。原来神看重的不一定是那些轰轰烈烈伟大的牺牲，而是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跟人建立爱的关系，有没有持续不断的把爱心在平凡的一些的时候来表达出来。我常常看见有一些名人富豪，他们捐很多钱，很热心做很多的善事，我不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不良。刚才我已经说了，动机也不是这个经文所讲的，我不会怀疑这些人去捐很多的钱帮助很多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也许他们真的是很想帮助一些的人， 而他们所做的也真的是的确帮助了不少的人，可是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能不能够跟人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爱的关系呢？有没有流露出等一下我们会讲的第四到第七节里面所说出的那些的品质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些的善事，这些的牺牲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一些人一生为子女牺牲，为丈夫为妻子牺牲，他们非常的努力，但是却从来没有花时间去跟他们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关系。他们的牺牲是很值得敬佩的，牺牲是爱所必须要有的，但是是不够。如果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爱的关系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情感的热心不是爱，知识或者高深的灵命不是爱，连伟大的牺牲，这经文说也不一定是爱。这些都是好的，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好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必须要在生命中流露出爱才会对我们有价值。有些人可能开始怀疑了，我在讲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啊，其实不是我讲的，是这经文讲的，没有错。爱真的是不容易的。刚才我们不是说吗？爱是一个很高的东西，不是很低你可以掉进去的，是很高的，是要努力的。爱是要用力去攀上去的，所以你不要期待是没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如果是不可能，圣经就不会命令我们，神从来不会命令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值得的。下面第四到第七节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品格才算是有爱的人。你会发现呢，你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呢，是在品格上面显露出来的，所以才是一个命令，才是一个命令。我在说爱不是一种感觉，如果爱是一个命令的话，那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品格所流露出来的。在这一连串的形容的句子里面呢，可以分成三组啊。第一组呢是有两句，第二组有八句，第三组有四句啊。喜欢数学的人很喜欢这个二、四跟八这样 的数字。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有两句，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圣经经常用忍耐跟恩慈来形容神的性情。保罗先在这里提出这两样呢，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今天我们能够爱，是因为我们先明白了，先经历了神的爱，先体会过神的忍耐跟恩慈，我们才能够去把这个爱能够显露出来。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一种 是消极的一面，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忍耐是消极的一面，恩慈是积极的一面。忍耐是当对方不好的时候控制自己不去伤害他。恩慈是什么呢？恩慈是不但不伤害他，而且呢给他好处。这就是忍耐跟恩慈，神就是这样待我们。我们是犯罪的人，但是他不惩罚我们，反而是给我们好处。这是忍耐，神对我们的忍耐跟恩慈。这里说我们也当这样来去对待别人。我很喜欢分享一个很多年前的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父母来美国来看我，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在 Texas 读书的，然后结束以后呢我就带他们到加州来玩，那是我第一次到加州玩，然后我们去了 San Diego。有一天早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住在一个靠近那个 border 哈，那个南部的那个一个旅馆的里面。有一天早上呢，我们就起来了哈，然后我注意到就是对面有一个 donut shop 啊，吃 donut 的地方。那我想我就跟爸爸妈妈说啊，我们去那边吃早餐，我们就去了啊。去到那边呢，就那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在 donut shop 里面吃早餐啊。那在那个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柜台，那个玻璃哈、啊，里面就是放那些 donut 啊在里面啊。那我们就去选呢、啊，就是吃什么呢？那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吃过哈、啊，所以呢他们就选了好久都不能决定，就在那边指指点点哈，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哈。但是我注意到那个店员，那个女孩子哈，就一直挂着一个笑容来对着我们，就她一点都不觉得我们不耐烦，我还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好像是挡住别人做生意一样哈。然后最后选好了啊，她还说 "Good choice, good choice"。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坐下来吃呢，不知道怎么是谁啊，一不小心呢，把一杯满满的咖啡打翻了，就那个咖啡满桌子满地都是。那我就赶快跑过去跟那个女孩子说：“哎呀，对不起，我们打翻了咖啡哈，我可不可以借一块布给我们擦一擦？”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她就马上走过来哈。把那个清干净，叫我们坐到另外一个桌子那边去。然后我们坐下以后呢，他再端来一杯新的咖啡给我们。哇，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所以以后有人问我加州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我一定想都不想，毫不犹豫说 San Diego 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在一家很普通的 donut 店里面，一个很普通的早上，有一个很普通的店里面的店员，对三个很普通的陌生人，但是很麻烦的陌生人，表现了忍耐跟恩慈。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一个最亲近的人，或者是一个陌生的人，表达出忍耐跟恩慈啊。我必须承认，我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的。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忍耐的人，但其实不是。我有时候跟人说，我是做什么事情都很慢，只有两件事情快，就是走路跟开车。我在路上呢，非常不能忍耐开车慢的人。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表现出这一种的态度，因为这的确是一种不忍耐的一种的态度。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接下来呢，是有一组八个项目的句子，都是从反面，都是不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来归纳来说呢，就是我们不要，我们要拒绝去把我这个自我把它发出来。我们简单的来一个一个来看。他说爱是不嫉妒，不会因为看到别人成功而不高兴，不会因为别人赚钱比自己多而心里面酸溜溜的，不会因为别人的孩子比自己聪明就不喜欢。嫉妒啊，昨天晚上我们也提过哈，嫉妒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造成很多的仇恨。然后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是表现自己有多了不起，张狂是自大的意思，自以为是，自认为比别人强，比别人高。自夸跟张狂当然都是我们所谓的骄傲的那种的表现，都是别人觉得自己，都是要别人觉得自己很好，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是一个自夸张狂的人呢，你要小心。如果常常有人说你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你更加要小心。有人说骄傲是很会化妆的，他有1000个脸孔。英国一个著名的作家，可能很多人听过，叫 C.S. Lewis。 C.S. Lewis 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把它翻成中文，但是有一样罪恶是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世上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见的时候都会很讨厌，但几乎没有一个人，也许除了基督徒以外，会想到自己有这个罪。没有其他的缺点比他更令人更不受欢迎，可是也没有其他缺点是我们更忽略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有他越多，就越讨厌别人有。我所讲的这个罪恶就是骄傲。我想要防避骄傲最好的方法呢，不是去追求谦卑。谦卑呢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这你得到了，其实你就不是很谦卑的人。防备骄傲最好的方法是要经常在神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罪。我想这样会对我们自己会更深的体会到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然后下面一个呢是不做害羞的事，意思是不做羞耻的事的意思，或者不做不合体统的事，不做无理的事情，因为这样是会伤害别人的。为什么我们会要彼此有礼貌呢？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伤害别人的感觉，这是一个爱的表现。然后他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益处就是不自私。现今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我的年代，大家都要提倡要寻求自我，要发掘自我要建立自我，什么都是我我我，连那个杂志的名称也是这样。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杂志开始的叫做 Life Magazine， 那个是它的第一期呢，是在1910年，是很久就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杂志。Life 它这个杂志的名称叫 Life，Life 是很广的东西嘛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杂志叫做 Us， 这已经把这个 Life 把它缩小成为是我们这些人。然后不久呢之后呢，有一个杂志叫做 Self， 你可以看见那个 trend 就是从 Life 变成 Self。 我们都就是在这个的年代这个时代这个世界都是追求自我的一个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的罪性叫我们会倾向于求自己的益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在很多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替别人设想，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去想到别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方便，想到自己的利益，想到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好处。而圣经的教训说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一个有爱的人不容易被激怒，这是很久忍耐一个更具体的一个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发怒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没有想到别人的好处，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个有爱的人会多想别人的感受，而会比较愿意来控制自己的怒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事实上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的脾气不错，除了我太太跟我的孩子以外。后来我在想，如果我很容易向我的家人发怒的话，是不是我对他们的爱有问题？圣经说爱是不轻易发怒，可能你们也跟我有同样的问题，也许你跟你的配偶也是会比较容易发怒。如果你说我就是不能控制我的脾气，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比他们想象中更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的。你不相信吗？比如说我们通常不会在我们的顾客面前发脾气，对不对？在我们的老板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他们面前不控制自己的怒气的话，那个后果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去控制。虽然有这些人可能有时候比自己的家人更令人讨厌，可是我们还是愿意控制，不会好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这样子。这个证明我们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更多的去想说我们的怒气会造成对方一些什么样的伤害的时候，也许那个后果会令到我们更愿意来去控制我们的脾气，我们发怒的情绪。不轻易发怒不等于把一切的怨恨都埋在心里面，因为一个有爱的人呢，不单是不轻易发怒，也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如果我们整天在计算人的恶而不发脾气的话，那我们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下面这个不计算人的恶。哥林多后书5:19呢，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既然神已经与我们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当与别人和好。这个就是饶恕，这个就是饶恕，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 想到神对我们的饶恕，不那么多的去想别人的缺点，不去想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喜欢计算人的恶呢，可能是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好一点，这是没有爱的一种的表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小的时候呢，常常把这个怒，那个愤怒的怒跟饶恕的恕呢，这两个字搞混，看起来很像，只是差一点点，但是是刚好相反的。我们如果有饶恕的心，就比较不容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上面所讲的也许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以为爱是一种纵容别人，无论对方怎么样都无所谓，这是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在下面第6节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是喜欢真理。爱是有原则的，不会为了讨好人而把事当非，把非当事。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看着对方做不对的事情，特别是很严重不对的事情，而仍然让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如果是有爱的话，我们一定会提醒他。我们一方面要对人有宽容忍耐，一方面也不能与不义的事来去妥协。这两个平衡呢，我承认不是常常很容易保持的。但记得有一个很基本的那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不是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令到自己方便，不是为了自己心里面的怒气可以抒发出来。 而是为了他，我们去把真理、把正义的事情我们提出来。其实这里所讲的每一项，你会发现彼此都有关联，对不对？总意就是要拒绝这个自我，把它发出来。最后一组的在这个形容爱是什么的经文里面呢，最后一组是有四个有四个，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包容呢，最原来的意思是天花板有遮盖的意思 cover 有遮盖，或者是保护，保护容纳的意思。这是在这里中文翻成包容的，这个原来的字是这样这个字呢，其实是叫我想起一个，就是耶稣讲到浪子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父亲远远看见那个落魄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跑过去拥抱着他的那个情景，很能够显出那个包容的那种的，就是好像要把它遮盖起来，把它保护起来这样子的一个的光景。凡事包容，还有在凡事上相信、盼望跟忍耐。那这里的这个忍耐呢，跟刚才第四节所讲的忍耐是不同的一个字。这里的忍耐呢，也许可以把它翻成坚忍或者不放弃英文有一个字叫 persevere， 相信、盼望和坚忍是在一起的一个人能够坚忍，是因为他有信心，也因为他有盼望，才会坚忍的。你想想看，你为什么在考试之前可以不睡觉？是因为你有一个盼望，就是你能够考到好的成绩。Persevere， 能够坚忍，是因为有信心、有盼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呢，坚持不放弃是一种爱的表现，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盼望神能够改变一切。就算在那个关系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问题，有一些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改变。不是我们能，而是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来去就是那些门徒赶不出一个孩子的鬼的时候，那个父亲说，耶稣，如果你能，请你把他医治好。后来那些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耶稣说，我们需要，你们需要祷告，需要禁食，其实就是要有信心。在神是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可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坚持到底。不过有一些解经的人认为，这里主要不是说对神的相信跟盼望，而是对我们所爱的人的那种的信任。没有错，彼此信任在爱的关系上面的确是很重要的，的确是很重要。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任。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基督徒应该是乐观的人，基督徒不应该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没有绝路，甚至在一些很困难的一些的关系上面还是没有绝路的。那这里强调的是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就是在任何的情况的底下，在任何的实践当中，不是偶尔才有的，不是心情好的时候才有的，而是经常不断在凡事上包容、忍耐、相信、盼望。我们看了爱不是什么呢？爱不是情感 热心，爱不是自私，不是怜悯高深，爱不是甚至不是牺牲，爱是在品格上面流露出来的，拒绝我们的自我发出来，凡事仰望神。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段是把现在跟将来，把今生跟来世做了一个的对比。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指出现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呢，其实都不能跟爱来相比。第一个，先进的事是会过去，但是将来的事却是永恒的。这里说归于无有，这些事是归于无有，就是会过去的，会不再存在的意思。这里讲到先知的预言、方言、知识，这些都是哥林多教会很重视的恩赐。其实前面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些都在前面一到三节里面有提过的。然后这些都会过去，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教会没有爱，他们有很多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呢，保罗为他们的恩赐感谢神。他们有很多恩赐，也很注重恩赐，他们也有很多的知识，可是他们的爱是非常缺乏的，他们也不明白爱。所以保罗在谈恩赐的时候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是在讲恩赐，保罗在谈恩赐的时候呢，要把爱的这个题目特别的提出来，因为爱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原则。还有现今的事是有限的，是部分的，不是完整的，将来的才是完整的。有人说今生跟来世呢，就好像电影的广告跟电影本身。那个电影的广告是什么？就给你一些片段啊，看看那些精彩的啊一些的部分，但是那个不是电影的全部。当你去那边看整个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这个是这样子。今生就是好像广告一样啊，片段啊，以后呢是那个完全的。还有现今的事只是一个开始，将来是成熟的啊。现今的事好像小孩子一样，是幼稚的，是肤浅的，将来才是成熟的。然后最后就是现今的事是模糊的，他用镜子来去表达，是模糊的，而将来才是清楚可以看见的。现在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在这个，对不起，刚才忘了打这个经文给大家看。好，最后第十三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刚才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里说爱比这两样都大。所谓最大，就是最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爱是包含了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整个生命的元素。什么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呢？你想想看，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可能我们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讨、去评估一下，这些东西会不会过去？这些东西是否完全？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幼稚？是不是只给你一个模糊的好处？我们有没有把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放在爱的之上？今天我们谈了爱不是什么，也谈了爱是什么，现在剩下的就是决心去行出来。记得爱不是一种感觉，对一个人没有喜欢的感觉并不是借口不去爱他，重点是下决心去顺从圣经的命令，彼此相爱。重要的是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又深又广的爱，这是神的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刚才我们不是说很难吗？是很难的，我们会 stumble 会跌倒的，我们可以爬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大更高的爱，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去行出这样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一段很美的经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美的经文。很多人喜欢读它，很多人喜欢把它挂在墙上面，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只是欣赏它，如果保罗今天从坟墓里爬出来，他知道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这样去欣赏的话，那他可能会很失望。也许把这段经文的意思放进我们的情况里面来读呢，会更清楚表达出神当中的一些心意。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呢，把它我们叫做 paraphrase 叫做意义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我读一次给大家听。我若一热心参加各种聚会、各种服事，若是却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就跟世人忙忙碌碌地做他们的活动，没有什么分别。我若很会解释圣经，很有智慧判断事情，并且祷告很有能力，却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有很伟大的使命感，轰轰烈烈地牺牲自己，却不能在生命中流露爱，不能跟人建立爱的关系，那就仍然与我无异。我是否很久忍耐？待人有没有恩慈？我有没有嫉妒别人所有的？有没有在有意无意之间要人知道我有多好？我有没有做不合理的事？有没有经常把自己的好处放在第一位？我有没有放纵自己的情绪？有没有计算别人的恶？我是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是否在凡事上都包容忍耐？是否在凡事上都保持信心跟盼望？我要知道只有爱是永恒的，其他我看为重要的东西，金钱、工作、名誉、地位、房子、车子、身份，甚至教堂、聚会、侍奉工作都会过去，比起永恒的事情都是不完全，都是幼稚，都是无知的。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要记得爱是一切事情最高的原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爱，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愿意今天你在这个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提醒，有很多是我们已经明白知道的，主求你就给我们有决心，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流露出来，让我们因为这样做，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